弟兄姐妹平安，线上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好。今天是感恩节，所以在这里先向大家道一声感恩节快乐，也问候线上的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感恩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世俗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义是不同的，因为虽然是一个人定的节日，我们称之为世俗节日，就是人定的，而不是神定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节日它的意义都是有要赋予它一个意义，所以这个日子才和别的日子不一样。那么这个日子的意义，我们怎么去看？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旧约的节日都是这个神所定的，每一个都是神定的，无论是这个安息日还有这个禧年还有那个三个节期都是神定的，这是犹太人的节期。后来他们人又加了两个一个光明节，一个普尔节。那么在世上的这些节日，中国的所有节日都是世俗性节日，是人定的。但是今天这个感恩节就非常特别，因为这一方面这是北美特有的节日，我们在北美我们过这个节；另一方面呢，这个节日和基督教的新教群体有非常深的关系。我们知道，差不多是整400年前它是1620年，是一批在英国的新教徒，他们为了追求信仰的自由因为当时英国是迫害他们的，他们为此逃到了荷兰。荷兰的世俗化和面临新的各种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荷兰也不是久居之地。因为这段内容，这个海外校园有一次出专题的是我写的，所以我比较熟悉。他们为此呢就离开了这个，要离开荷兰。他们现在是荷兰也待不下去，英国也回不去的时候呢，北美发现新大陆以后，他们决定移民北美，他们是以英国女王给的他们的这样一个手令，就是代表英国去殖民这边，他们以此这个乘坐5月8号，在1620年400年多一点之前，他们跨过大西洋，漂泊了66天。抵达了今天美国的东北角那个地方，现在叫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海湾，他们在那里呢落地，然后他们落地之后就把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出发是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出发的，他们就把落地的这个地方命名为普利茅斯，所以他们走的路就好像是从普利茅斯到了一个普利茅斯在这里落地之后。这一般这个全是新教徒，他们抱着一个我要到一个地方自由的去信仰的这样一个强然后呢，跨越大洋的风浪来到了北美，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死掉50%，非常的这个残酷的这样的自然环境。然后春天，剩余的人开始勤奋的耕地，开始向这个印第安人学习，然后学会了种米。在那个第一年的秋天，他们有了一个丰收，于是他们举行了北美历史上的第一个感恩节，就是他们抵达的第一年的收获的那个日子。这个感恩里面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包含着他们感谢神引导他们抵达了北美，并且呢，由于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收获，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 原来这个荒凉的从来没有欧洲人在这里生活的地方是他们可以活下去的地方，他们充满了这样的感恩，我们可以在这活了，对吧？他们在英国待不住，在荷兰待不住，现在北美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活下去，他们感恩，然后他们也感谢印第安人友善的接待了他们，他们友好相处，感谢神给他们这样一个丰收，感谢神他们可以在北美这个没有英王没有各种统治管辖的地方，他们自由的敬拜，自由的信仰，他们坚守的那个清教徒的这个新教信仰，这是感恩节的根本的意义和底色。所以你会看到，由于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愿，他和一般的殖民者不一样，对吧？你知道这个西班牙殖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为的是白银，一船一船的白银运回去，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在这里1620年抵达北美，16年之后建立哈佛大学，你能想象吗？多么穷的一个状态，他们首先是要建图书馆，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最开始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知道的，是神学院，后来慢慢扩充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这是他们走的路。我有时候就想啊，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我们就去对比，不用对比别的，圣经里的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是神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回归，回到这个他们祖居的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建圣殿，建圣殿怎么样？停工16年。你看看差多大的距离啊！这一帮清教徒来到这个苦寒之地，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好的环境的地方，16年之后要建大学，要建神学院，而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对旧约信仰完全懂，回来以后呢，建了没两天不建了，停工了，回家修自己房子去了。以至于哈该，神派哈该骂他们。你们看哈该书第一章，神一张口，那个话就是指责他们的话。停了16年，后来神使用以斯拉督导他们建起来，然后呢又差派尼西米带他们给这个耶路撒冷建城墙，怎么样？建好了城墙，尼西米回去还继续到波斯王宫去做他的要员的位置。10年之后回来，一片荒凉啊，祭司们都逃回去了，因为没人给他们应有的奉献，没人养活他们。这个记载在尼西米记应该是13章里。13章9到10节那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怎么样呢？没有真实的信仰根基，在宗教里边很快就衰落下去了，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节日，我们要明白整个北美是蒙了神极大祝福的这个地方，因着信仰这样一个前提，那么因着这个前提神会祝福，也因着完全的背弃信仰，神也必然会咒诅。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警醒的地方。我还要格外加一句，就是现在啊，今天对感恩节的叙述 是有很大的扭曲的。今天的叙述里边，淡化信仰，强调为生活感恩。我今天特别在 AI 上查了一下，我告诉你，那完全不可信的东西啊！为这个生活感恩，为当下感恩。我们上次刚讲到的，这是现代的哲学啊！为当下感恩，为自由感恩。他不说自由背后是什么自由啊？然后为这个团聚。都是为你今天的这样一个喜，这个快乐的在世上的在地上的生活，你就高兴吧，这就是现在关于感恩节的叙述。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因为改重写历史，改写历史啊，这是撒旦一直在要把人心夺回的一个重要方式。当他把历史改了，让你忘掉历史的真实意义，你就成为一个无根的人，你就非常的容易随风飘去。如果用希伯来说的话，叫做随流失去，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大家没有感觉的话，因为我们在加拿大，你看美国奥巴马搞了一个1619委员会，推广到所有的中小学，就说美国不是清教徒建的，清教徒不是1620年才到美国吗？在1619年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个船长带着一批黑奴来到美国，他们建立了美国。改写历史，重写历史，在叙述关于感恩节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呢，强调的是印第安人的恩典，没错，对吧？确实这里边有印第安的友善，但是最核心的是这批清教徒他们对信仰的坚持。那么你会看到这些改变啊，这个和影响，在整个的这种现代文化中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深不深哈，我在这里多说一句，就是疫情期间有一年，几乎那年是他没有说不许庆祝加拿大的国庆日，但是呢，他用各种方法让这个加拿大的国庆不能够庆祝啊。然后就在国庆节之前，然后呢，他挖出了。在某个学校挖出了一堆小孩的尸骨，然后就大肆宣扬这个这些天主教怎么样迫害这些原住民，杀了多少孩子大家知道，在传统社会，婴儿的死亡是最高的。那么就算1900年做一个点，那个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过30-40岁。为什么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很高，然后立刻就全部抹黑，很多人就开始打砸，然后就要改名字。这不是那个大学，罗尔森大学都改名了吗？然后丹达斯要接不行，那个名字是一个什么总督的名字，这个人他是个蓄奴的人，这个名字要改。然后那些雕像要泼上漆，要拖倒，整个怎么样呢？摧毁历史。然后让每一个加拿大人心里有感觉，就是我活在加拿大，我是羞愧的，加拿大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不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国家。那一年那系列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我就清楚知道这背后是多么的邪恶。我从来不买那些东西，从那以后我每年挂加拿大国旗。我就在那年买了一个加拿大的标志，你要知道那年在医院店加拿大国旗都买不到。所以你会看到背后的这样一个势力，它的推动一个方向，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平安的，我们可以自由信仰的。你真要为自由的信仰发声，看看查理·克克啊，查理·克克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基督教的殉道者，这是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去深思的。他在这样一个时代向青年人讲述信仰，他建立那些机构是向各个学校去，在青年人里面，在学生中去传讲福音，非常的了不起。好，我们这些题外话说到这里，借着今天这个节日，我们反思这个节日，也这个好好的思想我们这个信仰啊。好的，我们一起现在就重新祷告，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向你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心里有格外的感动。这虽然是北美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中心持守信仰的清教徒所建立的节日。这个节日背后有他们对神的感恩，有他们在极大患难中的喜乐，有他们为了可以信主而不受迫害，能够有这份自由的感恩。主啊，让我们明白，自由来之不易，但是失去却非常的容易。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北美的根基是什么？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的。北美这个大陆蒙了极大的祝福，不是突然的。我们在感恩节要数算主恩，纪念先贤，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中宣告，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坚信历史在你的手中，历史是你的故事，不容篡改抹杀，也不被任何抵挡神的势力所摧毁。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里面有永生。基督为我而死，我们要为主而活。愿主以你宝贵的真理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是约翰福音最后一次的学习啊。那么我经文不是特别的长，我们还是请一位线上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哪位在方便的话，请打开话筒啊，请线上的姐妹来帮我们诵读，谢谢。
啊，我来读哈。
好，郭青，谢谢你。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五十书的五十七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华，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暇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但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在那里，就要报名，好去拉他。”
嗯，好，谢谢慧心姐妹，也谢谢神赐下这美好的话语。我们上一次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就是最短的那些经文啊。那些经文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一个核心的，我们要看见的。在那一节经文里头，我一般的不用这个经文上翻译的“耶稣哭了”，我用“耶稣流泪了”更比较准确的讲法。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去看很多很多的内容，耶稣为什么流泪？流泪是这个。向着哪些因素等等等等，你在这里边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当然也特别的指到了死亡的这样一个严峻一个可怕。上次结束的时候呢，婷子姐妹跟我有一点分享，我特别的为姐妹感恩啊，这姐妹就我在上面大家分享。他心里就在那里有很多的经文，很多的感受在他的心里边想回旋，他就突然看见了死亡和荣耀的关系。这是我身边没有花时间谈的，那么这之间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内容比较重点的是要在后面更明确的展开的，要放在后面，有后面的这个分享的弟兄姐妹来和大家来去讲的。但是他就有这样一种感受出来，有这样一种呢亮光和看见，我非常的感恩啊，这是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书卷班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一个榜样，也是我们听到，我们平时听到聚会的时候，其实常常的你把你当时的那种感受表达出来啊，或者说记下来，那都是很宝贵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真实的很重要的看见啊。那么，所以我在这里面再强调一下，主耶稣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大家立刻就有一个总结：拉萨路复活。但是这一章它的主题是两个，其实我们看得见主题。是主耶稣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不太能看得见的主题，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能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边那个重要的话，他的成就，那么就是主耶稣定义复死啊，这个是一个。隐含的主题，所以我这里面说约翰福音在尤其在十一章它很像一个交响乐，两个主题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它是高低这样这个交 不断的这个交叉起伏的，但是呢，在十一章这个里面呢是一个重叠，所以我们没有花时间跟大家讲了，这一章相当于克西马尼园。我们虽然花了点时间来分享，但是我觉得真正得着一定是你自己慢慢的品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那就是你得着了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两个主题呢，你要放在一起去思想去理解啊。这也正好是约翰福音和对观福音不同的地方，因为任何一卷对观福音都没有写拉萨路复活，对吧？都没有写。为什么约翰福音能写呢？所有的门徒都在场啊，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到这个神迹的巨大意义。你说约翰深刻，他理解到了，我想大概不是。圣灵启示他写这一卷的时候，把这个意义启示给他，他突然看见了。所以在这一卷里边，老约翰不仅写出了这个过程，而且不断的加上他的一些话在里边，所以你会看到有他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这个十一章里边，我们看见这一章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如果说我们都要这个讲任何一卷书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段。约翰福音全书如果分的最简单，就分两段，一段就是从第一章开始到这里十一章，另外一段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到最后，所以这是中间。有意思的是，我在这里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交汇重叠，所以一章到十一章，十一章到二十一章，在十一章这里边呢是交汇的，它两边都说。我凭什么跟大家这样讲呢？一定要拿出圣经的根据，因为有圣经学者这么称呼这一卷约翰福音。他说呢，约翰福音前半部分是神迹之书啊，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叫荣耀之书。神迹是主耶稣行出来的神迹，十一章以后就不写神迹了啊，所以之前是神迹之书。之前的这个神迹是行出来人可以看到的，对吧？所以呢，神迹它也可以理解为光啊，发出光来被人看到。而后面是荣耀之书，我们就说光这个字，光这个字在十一章以前大量的出现，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啊，你去查这个词，大量的出现。十三章以后为零，十一章也有光字，十二章为什么没有提呢？因为十二章这个光字，其实都是说啊，这个光还有不多时候，这个他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表达的。十二章有三次提到了光。但是这个提法呢和之前不一样啊，它的表达是光还有不多时候了。十一章开始也是这么说的，而十三章之后没有这个光这个字不再出现了。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之后 啊，不再写了，进入大黑暗，相当于这个出埃及记那个十灾的倒数第二灾啊，黑暗之灾，黑暗之灾之后就是杀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之后是主耶稣作为神的长子在十字架上成为圣洁的祭，你就看到这个对应了。那么荣耀之书，这个荣耀这个词啊，没有想花太多时间给大家讲，但是在这里提一下这个词。我先问啊，荣耀，你觉得这个词它是一个什么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当你听到荣耀这个词的时候，你首先觉得你来定义它应该是这三种词中的哪一个？大家可以说出你的感觉。动词、名词、形容词，荣耀，你觉得在中文里边我们读到这个词应该是哪个词？这么说吧，认为是名词的举手，认为是动词的呢？认为是形容词的？好，谢谢啊，谢谢大家表达你们的感受，非常非常奇妙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讲啊，荣耀的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是个形容词。在中文里边是如此呈现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荣耀从来不用形容词出现。你能想到吗？除了名词就是动词，名词用的不是特别多，动词超过名词，荣耀是个动词啊，不用它的形容词状态出现。我为什么光宗耀祖？他这个门庭荣耀，对不对？这个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它是形容词。但是你知道，形容词是描写性的，但是名词就不一样了。名词是实体性的，动词是有力量的，是可以改变什么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对不对？所以在圣经的新约里面，荣耀或者是名词啊，作为名词的时候呢，就这个就荣耀本身。这个荣耀也跟我们也很难从中文的角度去理解，它是一个名词的状态，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然后它的动词状态，中文都翻译成得荣耀，这是它的动词状态。问题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语言的转换。当你用中文去理解的时候，你会理解成得荣耀是一个词组，是一个动词加上荣耀，然后呢构成一个概念。可是原文中它是一个词。荣耀是动词状态啊，那么圣经里面因为这个原因翻译成中文很难，比如说荣耀的父，荣耀的宝座，如果你去查原文，没有一次是叫做荣耀的父，荣耀父，荣耀宝座都是名词，没有一个形容词修饰名词的作用。所以你会看到荣耀这个词啊，在这个圣经里它是怎么样的呈现的啊，超出我们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想象。而这个词在一到十三章中啊，我说动词形态啊，只出现了三次。而从11章到最后出现了20次，说是荣耀之书，没错吧？所以后面是荣耀之书， 前面是神迹之书，然后就在十一章这里边有一个转换，十一章里边有荣耀有神迹重叠在这里，所以十一章非常重要。十一章读起来不太难理解，不像有的这个前面有些这个章里面有大量的很理论的东西，但是一章非常超出你的认识，里边的深度超出我们平时的理解，你要沉在这一卷里边去体会去思想，神必带领你有更深的看见。所以我在这里边特别加了几句，十一章为什么不写出拉撒路复活这个大神迹之后，在场人大家想想会不会欢呼成一片。大家看经文，整个这个神迹结束在44节，最后是主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完了后面就写后续的事了，跟这件事没关系了，这件事就没有再往后叙述。这里面你就看出人的书和神的书的巨大的不同。如果是一个人写小说或者现在的偶像剧，到了这个点那就开始拼命的烘托啊，人们怎么样的激动啊，怎么样的这个欢呼啊，然后怎么样的不明觉厉，还要铺喜大普奔，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到神迹完成马上截止。为什么要截止呢？就为了不让人们因着这个欢呼喜乐转到这个地方来。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这个复活，你在复活中看见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带你看见什么，而不是有一个后面盛大的欢庆，你就把人带进那个欢庆里边去了，人们就在欢庆里边活在欢庆里了。神不让我们如此，一下子一刀切断就停在这里，后面的仿佛不存在。这是圣经的叙事，你看神有多么深的一个替后世门徒的一个着想，在哪里打住都有神的美意，为的是信主的人，包括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我们，不把拉撒路复活这件事仅仅是看成一个可以庆幸喜乐的事，不仅仅看成这是一个好事一个善事。如果单单看成好事和善事，就是从地上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在这里再举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的对照。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啊，也是十灾的第一灾，对不对？在那里是变水为血，对吧？然后在这里主耶稣把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变水为酒，而且是美酒。大家看二章十一节，我打在桌面上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注意啊，这是目的，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耶稣听见就说，这是十一章啊， 这并不至于死，我们重复过好几次，第四节，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注意，荣耀两个词，前面是名词，后面是动词。荣耀是名词，得荣耀是动词。然后在后面十五节，主耶稣亲自解释，当场解释啊，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答案告诉你，先把谜底给你，先把那个结论给你，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看见没有？这个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在经文里边就直接把那个神迹的意义、价值、目标、为什么，很清楚的说给我们。第一个是为了门徒信，最后还是为了门徒信。门徒还是没信，但是你现在明白了，不是单单为了守在他身边那一圈门徒信，更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读的时候能信。他那一圈门徒当时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信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比他们有更能信的这样一个条件。这里边我还要特别说一下，这一句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二句主耶稣为我们不致灭亡而定义赴死，这两句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关联，不然的话，如果不把这个内容放进去，可以这两句可以挨不着，那么这之间的那个联系就是耶稣和我们的那个 relationship 那个关系，基督教特别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有关系，我们和神真的有关系吗？你看大卫怎么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大卫在这个关系中看到本来可以毫无关系，对不对？我们够不着神，没有神怎么样呢，亲自下来和我们建立这个关系，他下来在西乃山和人撒血立约，约是什么关系，建立一个明确的写在书上刻在石上牢不可破存到永远的关系。所以这两句之间最能打动我们的就是那个关系，因为本来这个关系从人的角度是没有的，你怎么能够得到天上的神呢？但是从神的角度，这个关系如此真实，因为是他白白的赐下的。若不是他白白的赐下这样一种关系，我们永远永远没办法认识神。所以这个关系是从神而来，是从神确立，也是他维系引导发展。所以大卫的诗的深刻是别人比不了的。你再去看看所罗门写了好几卷啊，你就感受那个气味，你就知道跟大卫天差地别。好，我们来看一下，编剧章内容呢，今天这部分内容呢，主要就写的是这个拉撒路复活以后的这样一个情景啊。然后我们从45节来看，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啊。然后呢，这个其中呢，也有人去见法利赛， 剑法的代言。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场的犹太人有两种表现，对吧？一种看一啊，有的人就信了耶稣；第二，有的人转身去向法利赛人报告。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有的人信了很好理解，犹太人是信神迹的，对不对？看见神迹而信，这是犹太人的特点。但是呢，还有的人看过神迹之后转身去到法利赛人了。那我们稍微讲一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就转身去告法利赛人了呢？这么说吧，他们是抵挡耶稣，是打小报告，还是出于别的目的？当时在主面前，这犹太人相信他们深深的震撼，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是已经腐烂了，完全不可能还活的人，现在活活的站在他们面前，这是旷古未有的事情，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个让他们太震撼了。所有的犹太人看见，在场的看见了，他们不能解释，他们自己只是觉得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反应。人的第二反应就开始想了，这是神的儿子吗？我比较愚笨，我不懂，我找个懂的人，找个明白人问问吧，知道吧？他们不是为了报告，他们不是为了害耶稣，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判断。你看没有，他们没有去找祭司长，他们找法利赛人，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祭司长在他们眼里，就像中国老百姓一想到那个贪官，那是不能依靠的，也不能信任的。但是若有一个公知，哎，这个可以信任。我自己没有结论，我问问那个公知啊，问问那个有思想的人。所以他们去问法利赛人。那么想从法利赛人那里给他们一个解释。所以他们讲耶稣所做的事，这个大神迹告诉他，现场是没有法利赛人的，这是一个村子，都是村民和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法利赛人是通过这些报告的人知道的。他们知道以后，大家想想法利赛人怎么样，震撼吧，我的天哪，这个人越来越不得了了，神迹都行到天上去了。法利赛人天天读经，持守旧约那套礼仪，但是法利赛人是没有行神迹的能力的，看见一个行神迹的已经很刺激他们了，现在都行到这个地步了，法利赛人就去找祭司长了，所以他们就合在一起了啊。所以他们这个关于如何理解神迹行神迹的意义，这个屏幕上这个问题，其实前面是有解答的啊，就是认识行神迹的人，因为神迹在约翰福音里是个记号，你看见这个记号，要明白这个记号的意义啊，认识耶稣基督啊，我简单这样说，然后往后看。现在呢，大家看第47节，上面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 这人行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啊，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那就是危险了啊！因着有耶稣，我们悬了。那么我们看，首先呢，是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合流，首先是这个聚集公会。这是在圣经里边，在主耶稣被定罪之前的一次公开的大型的紧急公会会议召开啊，就像紧急要开什么什么中共中央的什么四中全会啊，这种会啊，是它这样一个意思，叫紧急召开会议。在这之前第七章中，他们有过小的这样一个要去捉拿耶稣，那不是一个人可以定的，那是他们也开过会，是小型的，这一次是紧急安排开一个大会，也就是说呢，是70位公会的成员都在，那么他们定的旨意就是马上要办这个耶稣，不然的话控制不住了，这个局面要失控啊。那么所以先从这里开始呢，祭司长在前面，法利赛人在后面，祭司长代表公会的犹太教的领袖，法利赛人代表本来是民间的那些本来是要持守信仰跟法利赛人是完全对立的一拨人，这两拨人一个是把信仰世俗化成了他们得名得利啊，得权力的这样一个工具，这就是祭司集团，也叫撒都该人啊。那么这些人是在这个信仰里边得他们自己的好处的，得权力的，所以总是这样的，对吧？有这样一批人，立刻就有另外一批人来反对他们，这批反对他们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恨恶把信仰变得如此的低劣世俗化，他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人，然后他们坚守摩西律法，严守祖传的这古老的习俗啊，所以他们本来是和这个祭司集团正好对立的，现在他们合在一起，为什么合在一起呢？为了抵挡耶稣基督，他们合在一起了，像不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对吧？诗篇第二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句啊，这个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定他的受膏者，可以翻译成基督。为了抵挡基督，这两拨人合在一起了，他们本来是死敌，哎，多么奇妙啊！他们成为共同敌对基督的人。本来神设立祭司制度是让人在这个过程中洁净自己，跟随耶和华，跟随了1500年之后，现在他们成了一批敌对神的，然后冒出一批人间的，要坚守摩西律法，坚守到一个程度，也成了耶稣的敌人，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在历史上一直发生的，也要警惕在今天的发生，在跟随神的过程中成为神的敌人，这个太让人警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你看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是长长的66卷以赛亚书的一个总论，神一上来就责骂这个犹太人，说什么呢？牛认识， 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认识我，却不留意。看见没有？他没有指责他们荒淫，他们腐败啊，他们不公义，没有指责的是不认识，不认识比那一切都严重的多。人看到的是现象，所以人恨恶腐败，恨恶不公义。神看到的是本质，本质是不认识，所以因着不认识，无论是祭司他们这个系统还在按着节期去做各种的宗教仪式呢，神早就不要了。法利赛人还刻苦己心进食祷告呢，耶稣说我咒诅你们，对吧？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咒诅了8次，所以这是特别要我们警醒的。那么还要，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我们要说一下。祭司长和公会的人聚集说什么呢？说呀，他老行神迹怎么办？背后的话是我们一定行不了啊，我们抵挡不了他，对吧？他不敢说我们行不了，他就说这个人老行神迹怎么办？现在都行了，死人都复活了，没饭吃也有饼吃，有鱼吃，招架不住了。但是他们不敢说，他们就说这个人行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大家注意第二句，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你要不控制住他，他自由自在的在整个犹太地到处走，走到任何一地方后面跟一群人们不跟我们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祭司系统要献祭了，底下没人，都跟着耶稣走了，我们的日子立刻就假空了，立刻就不存在了。法利赛人也紧张啊，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光，人们是跟着他走的，现在人们都跟耶稣走了，法利赛人也空空的架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合流，一个是从世俗的角度，一个是从宗教礼仪的角度啊，都感到了自身的危机。可是这叫话术，谁也不说自己的危机，内心的真实感受绝不说出来，说出来什么呀？是人民的好处啊！罗马人要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真有这件事吗？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他用他的语言制造出这样一个存在，构成人们的危机，然后这个危机使得人们觉得要把他杀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日子过了。就是在他们的这样一种推动下，最后所有的是百姓啊，包括那些见过神迹的，受过耶稣好处的，吃过耶稣变的饼的人，异口同声喊定他十字架，多么容易被欺骗啊！这种事情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太多了，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到处都是啊。当白左要推广他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绝不说为我的利益，他说的是为什么呢？这个话术一定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你的理想啊，他要拔高啊，人都有一个往上追求的心，你的理想这个跟着我走，我把这个理想给你啊，无论是什么过去等富贵君贫贱啊，什么君田免粮，都是对着你的一个美好愿望去的，共产主义都是如此。再一个对着你的利益，就这两条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现在要为什么说呀，罗马人要主耶稣跟罗马人有什么冲突吗？没有，他们编出这样的话说来，然后呢就把这个 做成一个事实，让老百姓去看。你看，这个事不行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怎么样压住？啊，这种话术在今天真的是到处都是啊。这个我们这个上个月去了那个欧洲啊，去了法国巴黎啊，然后你会看到它的旗子蓝白红，平等啊，自由平等博爱，好，都是好词吧。整个当今世界的这样一个白色思潮的发源地就是法国，在法国制造，在美国批发，这是今天的形式，全都是好词，人们就会在这海好词里边被毁灭。今天已经毁得差不多了，你看加拿大形势，你跟不用说跟20年前比，跟10年前都没法比，这就是事实，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在好词中崩溃。所以你要推求他们的心，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识别他们，并且看他们的果子，这是主耶稣教导的。你看看那些好词的果子，共产主义的果子是人头滚滚。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文化的果子是今天的普遍的堕落。我们在法国，我还专门这个跟我们这一群人说，我的愿望就一定要去哪里呢？这边我没去之前我都清楚啊，这边是方尖碑所在的协和广场，那边是这个凯旋门，拿破仑的凯旋门，中间是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走，把这一路整个走过去。那个我当时就没跟我们这个小组的人讲哈，不想败坏大家的兴致。那个方尖碑所在的协和广场原来叫革命广场，在这个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断头台就在那里，上万的头颅在那里被切掉啊，那就是革命的果子。然后重点啊，就是在这里，神界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口彰显他的美。我在这里把一个简单的一个交叉结构放在这里啊，大家看 A 撇中间是 B， 我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他原文就是：“你们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们，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说：“独享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东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我在这里要稍微问大家一句，看到没有 ？A 里面写着本年做大祭司 ，B 不是A 撇里面写他本年做大祭司，为什么出现两次？我跟大家说啊，只要出现两次，一定不是偶然的。圣经一个多余的字都不会写。为什么要出现两次本年做大祭司呢？你去对照旧约你就明白了，对不对？旧约大祭司亚伦，终身制，对不对？神定的，怎么可能本年做大祭司？前几年不是他，后来又换个人，怎么可能？大祭司是独一的，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天主教教宗是要一定干到死的啊。那么好像只有那个若望哈，这保罗二世他是那个词的啊，很少。那么我们看这里边就有他们的这个邪恶，他的岳父叫这个亚娜，在圣经里提过他，在约翰福音18章也提过他，他第一个审耶稣的，他第一个来审了耶稣，然后他把耶稣呢又送到该亚法院子里去的。这个亚娜是该亚法的岳父，大祭司能这么传承吗？大祭司死了他儿子当，轮着找女婿吗？你看看他们现在已经自由化到什么程度了啊！ 所以这句话是很讽刺的，本年做大祭司。但是中，这是一个背景，重要的在这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看见没有，他又在说这个谎话连天。前面说的是罗马人要来怎么怎么样啊，要抢夺地土和人民，现在说啊通国要灭亡了，杀了他太平了，所以我们要杀他啊。我们知道当年那个曹操打袁绍的时候，不是见那个谁王构的王后的头，对吧，在平息民间愤怒，这个政治操作在历史上一直有啊。那这个里边呢，你也看到呢，他又用那个话术，通国要灭亡了，因为他在这里兴风作浪，如果把他灭掉，一切回归太平，所以就好了啊。所以他就说出这样的话，后面这句话这是作者的一个概述，前面是该亚法他自己说的话，后面是作者又概述一下，并且引申一下，就是后面这一句52节呢，这是老约翰写的。你会看见这个意思又重复了2遍，对不对？重复一定是重要的。所以呢，你看约翰怎么概述的，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我没有时间给大家来看啊，这个内容呢，在以赛亚书里边是最清楚的。我真的非常，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以赛亚书的。我用比较快的速度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打开以赛亚书43章，这是很美很美的语言啊。那么第4节到第7节，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阿们，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这个我是耶和华，使人就是耶稣啊，使列邦人替换你的性命，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从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带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所造作的。哇，这个话太感人了。神在这里宣告，所有这些包括今天我们，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了你，创造了我。神说不要拘留，要交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都是神他定义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卷的最后66章，66章要结束了哈。在这里我们看，我们就看一点，18到21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到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喜欢喜，因我的百姓欢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神应许的美好啊，这神要做这样的事。在这里神借着这个邪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口说出了神的救赎计划，为人而死，然后讲出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死是神子民的益处。 然后招聚天下，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的受死，最后怎么样的福音传遍了世界。在这之前，信仰只在犹太圈里，在这之后进入普世啊，直到最后1800年之后，我们中国人也开始听到了福音。从这里啊，那么犹太公会正式启动了杀害耶稣基督的阴谋。也就是说呢，从11章的53节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11章53节一直到19章16节，所有的内容都笼罩在耶稣要被杀的这样一个阴险的气氛中。所以这一节内容一直贯穿到后面。那么后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暂时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旷野。关于主耶稣的生和主耶稣的死啊，还有关于我们的两大礼，就很多重要的，以后都会在联合主日学里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主耶稣的作为，他先退掉。为什么？因为那个日子是不变的啊，是不定的，这是不改的，所以在这之前死不可以啊。但是公会的意思是什么？公会的意思一定要在之前杀啊。你看马可福音14章就能看出来，他们不想在节日杀耶稣，但是这个日子不能改，所以最后还是到那个日子。你看神的作为，人用各种的力量都不能改变。因为公会他们要杀耶稣都开了大会了，所以消息就像四中全会还没开，消息已经满天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听窗事一样都听到了，对不对？这也是一样，犹太公会开了会决定要杀耶稣，刷的满犹太世界都听见了，大家都知道，都知道。然后呢，逾越节马上就到了，所有每一个人都紧张的看耶稣出来不出来，到不到耶路撒冷。就像现在普世中国人在看着四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出来不出来，坐不坐那个位置，前面摆两个茶杯啊。然后现在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定了方案了，他们要随时抓捕。然后呢，大家看，若有人知道怎么样呢，就要报告。所以我们会显然的看见，他们已经布下了到处通风报信的这样一些人，谁看见就赶紧报告，我们就去抓。所以我们最后呢，给大家这样一个这个留下的这样一些话哈，让大家来思想。对于了不起的神迹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带来的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恰恰相反，因着这个神迹造成的是我们没想到的，一群宗教上层联合起来要杀耶稣，耶稣因着这个神迹要被迫先躲避啊，然后因着这个大神迹出现呢，整个耶路撒冷惶惶不安。我们怎么能想到有这样一个光景出现呢？本来是应该欢呼庆祝的。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这样一个气氛中啊，这样一个这个光景里边，主耶稣深深知道他这个作为会带来什么，会对他自己带来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为着门徒，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儿子得荣耀，勇敢的往前走啊。所以我们前面讲耶稣流泪了，后面这些事他都看见了，没有人知道，耶稣全都知道。现在他定义就要走这条路，为着神的旨意，也为了今天的我们，感谢主。 好，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从下一次开始呢，就是建平弟兄和我们来分享啊，分享十二章。好的，那就请啊，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那然后这部分，哇，我们感谢赞美，哇，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哇，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里面，哇，我们重新的向主，哇，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哇，让我们看见主，你借着使拉撒路死里复活，主啊，你要得着主你自己，主啊，主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我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可以到我那里去。我就向主来感恩，我也求主你也赐给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因为主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啊，就求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是主啊，你的话就是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在你的话语当中，就看见主你的真光，主啊，就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来接下来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到我们接下来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哦，恩主啊，求你来带领保守他们，主啊，让他们都能够顺利的受洗，归入到神的教会当中，主啊，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感谢赞美你。就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慢了。
我中午。
哟。谢谢。
对，我知道你忙你的。
对，我老。